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7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土耳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韩国总统为在韩国部署反导系统的决定进行辩护，同时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乌克兰一名亲西方的记者在乌克兰的首都汽车爆炸事件中遇难。香港三位触发占领运动的前学生领袖被定罪。那么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一起关注土耳其的国内形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为进一步清除其对手扫清道路。上星期五，试图推翻他和他政府的政变以失败告终。星期三的深夜，在先后与全国安全委员会以及内阁举行马拉松式的会议之后，埃尔多安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将实施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埃尔多安说，实施紧急状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采取最有效的步骤恢复民主和法治。这位土耳其的领导人说，这段期间国家将不会由武装部队控制。星期三的晚上，数百名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再次聚集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和全国各地的其他公共场所，以表示对这位领导人的支持，并防止埃尔多安所说的有可能的第二次政变。塔克西姆广场四周搭设的电视大屏幕实况转播了埃尔多安的声明，紧急状态的声明得到了现场群众的掌声。这一宣布使埃尔多安可以把目前的大规模镇压进一步的扩大。观察人士说，镇压主要是针对过去17年来一直居住在美国的前伊玛姆古兰所领导的一个精神运动的成员。另一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谴责土耳其的未遂军事政变，但是对大规模的逮捕拘押涉嫌参与这场流产政变的数千人感到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表示，那些对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必须绳之以法，但是他同时表示，这必须在遵守法治和维护人权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土耳其当局严厉镇压了那些涉嫌参与未遂政变的人，近9000名警官和6000名军人已经被解职，另外估计有3000名法官被停职。侯赛因表示，他对大规模停职以及据报针对很多人发出的拘捕令深感担忧。他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说，停职尤其令人担忧，人们对土耳其的司法独立感到担心。他说，
联合国人权高专强调，司法和法律行业的独立性对于司法公正至关重要。法官必须能够在不受不正当的限制、压力、威胁或者干预的情况下履行职责。让大量法官停职或者撤职也令人高度震惊。有关很多人受到通缉的报道，增加了人们对任意拘押的担忧。
沙姆达萨尼告诉美国之音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一直与土耳其当局联系，并要求允许独立观察人士进入拘押场所。他说，
需要有独立的观察员能够去探监，并确保拘押场所具备足够的拘押条件，确保被拘押者可以聘请律师，可以见到家人。独立观察员是需要的。现在，至于这些观察员是不是联合国派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独立的。
在未遂政变中有近300人丧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如果人民要求，他准备重新恢复死刑。土耳其2004年废除了死刑。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侯赛因警告说，如果恢复死刑，将是对土耳其履行国际法义务造成破坏，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大步。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宣布将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之后，美国国务院日前呼吁南中国海所有的声索方缓解紧张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18号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不想看到南中国海出现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这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有关南中国海领土的声索方。美方呼吁所有声索方缓解紧张局势，寻求不卷入军事物资和任何只会加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人工建设的解决机制。
中国海事部门发布的消息称，中国解放军将从本星期二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这是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之后，中方进行的军事反应。7月22号的裁决发布之前，中国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托纳说，美国从来不要求中国放弃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他说，
美方鼓励所有声索方寻求和平的争端解决方式，这是我们有关南中国海清楚不变的信息。我们对中国和所有其他声索方的主权要求不做评判，我们只是要求各方避免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性措施。
有记者问道，美方是否在这起诉讼案中为菲律宾提供过任何资金、人力、案情和证据上的支持？托纳表示，并不知道美国提供过这样的帮助。他说，
美方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我们自始至终都很明确，这是一个由仲裁庭执行的法律过程，美国对仲裁庭没有任何支配或影响，我们也不会试图以任何形式发表意见。事实上，我们把这些法律程序看作是为了回答围绕南中海领土主张问题的客观非政治化的途径。
托纳重申，希望中国利用这次裁决所带来的机遇，听取所有声索方的意见，用法律和外交方式解决分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学者呼吁蔡英文政府接受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的结果，并且和中国大陆在立场上进行切割。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表示，台湾政府应该接受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的结果，以便未来可以透过更多类似的国际法律渠道来伸张台湾的权益。
一方面可以把我们自己本身这个独立的主权的这个地位能够获得彰显，同时也能够用这个东西来获得其他跟国际的那个国家那个合作联合的机会啊。
赖宜中还说，对台湾而言，国际法律战是地缘政治成本相对较低又能保有主权主张的重要方式，政府应该组一个专业团队来应应。台湾教授协会星期三举办一场名为勿任意仲裁南海国际仲裁案的座谈会，出席学者就台湾近来的应应作为提出评论。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首次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并才是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仲裁判断对太平岛地位的错误认定，对台湾的不当称谓已经严重损害台湾权益，因此绝不接受，也主张这项仲裁判断对中华民国不具法律拘束力。这项会议也对后续发展提出5项做法，包括捍卫渔权、多边协商、培养海洋法人才、邀请各国学者赴太平岛进行研究，以及推动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和运补基地。专门研究国际法的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黄居正表示，台湾政府不应该在没有提出完整说明及对应之前就任意指称这项裁判是错误的认定。
多数的国际裁判呢，除非法官自己本身有舞弊啦、受诈欺胁迫啦，或是说呢，裁判以后发现新事实，
啊，这个时候那么两兆当事国呢才可以要求那么主张这样子一个裁判无效啊，那否则的话呢这裁判就具有拘束力了。
黄巨正副教授还指出，国际仲裁机构的法官在国际法上享有崇高的地位，称他们的判决是误判或有政治考量，与国际常识有很大差异。台湾教授协会秘书长许文堂表示，蔡英文政府在南中国海主权的议题上必须停止再提1947年的南海诸岛概念，才能和中国的立场进行切割。
我不明白民进党在选举前、选举后，甚至到了总统就职的那一天，还一直在拒绝接受九二共识这个虚构的一中原则的时候，为什么自己又掉入这个一中的陷阱呢？
许文堂还指出，目前领土及名称的纠纷主要的源头就是中华民国宪法，未来应该透过全台湾人民的意志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承恩表示，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要求政府划定太平岛200海里经济水域的建议根本不可行，因为相关国家在这个范围内都有岛礁，不仅可能引发纠纷，在维护上也不符合成本效益。宋承恩研究员还指出，既然目前国际仲裁的结果已经公布，相关各方应该遵守，让法律而不是实力来解决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五艘插着青天白日旗的台湾渔船星期三上午从台湾屏东的盐埔渔港启程赴太平岛，船上的渔民计划登岛，并且带回岛上的淡水、太平水，向全世界证明台湾控制的太平岛是岛，不是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五艘来自屏东东港的渔船上午11时在现场民众的欢呼声中缓缓驶离屏东东港镇的盐埔渔港。护送家人了。海吉利号搬运船船主郑春忠是保祖产护主权登太平岛行动的发起人，他在启程前一天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的太平岛是岛不是礁，
不是现在他们说是一个礁哦，礁对我们台湾很不利，说我们移民，我们岛，我们有200，我们是200海里，我们200海里去可以在那边活动和捕鱼，哦，你说变成礁，我们没有12海里，真的我们真的不知道移民要怎样过，哦，我们是要去争取说太平岛里面有水，可以住，哦，要给全世界说太平岛是台湾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岛，不是台湾一个礁，哦，判的礁真的很不公道。
南中国海仲裁案把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归为礁，让许多台湾普通民众感到难以接受。在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县，这里的渔民或许是对这个仲裁结果感受最为直接的一个群体。他们有时候会前往太平岛周边海域捕捞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黑尾鱼，而把太平岛由岛变礁意味他们未来可能在太平岛12海里以外的公海上面对越南和菲律宾渔民的竞争甚至纠纷。自南中国海仲裁案将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定义为盐礁的结果公布后，台湾各界反应强烈，但民进党政府一直表现得十分克制。台湾政府高级官员甚至总统蔡英文本人是否该登岛的议题被高度政治化，成为反对党攻击执政党的目标。此次台湾渔民自发组织的保祖产护主权行动的发言人罗强飞表示，活动没有接受任何捐款，完全是渔民们自己筹集资金。据他介绍，一艘渔船往返太平岛仅油料就要花30万新台币，来回要12天。他说，
经费来源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大概是三千块钱，不要花多少钱，一共一艘大概是30万。
罗强飞表示，渔民们希望此行登上太平岛并取回太平水，证明岛上是有淡水的，同时还会在周边海域捕鱼。
出去的时候这些都是作业渔船啊，顺便会带上鱼饵跟钓跟工具，顺便会一路捕鱼下去啊。
嗯，
对，就是从以实际的捕鱼动作来宣示我们的需求。
在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议题上，台湾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位置，蔡英文政府没有采取较为激烈的措施，他本人也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登岛宣示主权。台湾媒体报道，渔民此次登太平岛的行动受到了一些压力，原定有10艘渔船参加，最终只有5艘。罗强飞表示，渔民们完全理解政府的困难处境，此行去太平岛就是帮助台湾政府做一些事。
做这次活动，我们有感觉到好像有点那个不被家长那个祝福的这种婚姻呐、但是没关系，民间的支持就够了。有民间支持力量，我们还是可以勇敢的出发，因为我们可以体谅政府，他现在在国际强权现实当中是否有发展，是有要表态是有他的困难，所以我就是应该由我们民间来发声。
也有一些包括立法委员在内的台湾政治人物表示，南中国海仲裁并没有否定台湾对太平岛的主权，而太平岛附近的渔业资源有限，台湾渔民并不常去太平岛附近海域捕鱼。但屏东县小琉球渔会的代表黄流行表示，台湾要争取的不仅仅是渔业资源。
对，
下面的猪油，
对对，
哦，以这个苏宾湾一为数，如果我们这个是建为是岛的话，我们有200海里的和12海里的中间是有，我们可以去开采，
对，
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是礁的话，我们就12海里，
对，
那另外是公海，公海每一个国家也都可以来开采。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京继续不理会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仲裁，而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理查森上将访问北京，中国海军继续参与美军主办的环太军演。分析人士说，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美军是否继续视中国为合作伙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不顾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呼吁，继续抵制在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法庭7月12号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并在这一海域继续采取被认为是军事化的行为。即便如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7月17日展开对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而中国海军应美军的邀请继续参与在夏威夷举行的2016环太多国军事演习。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行动部主任卡尔·舒斯特在夏威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的行动表明，尽管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华盛顿依然视北京为可以继续合作的伙伴。
我们发出的信息是，虽然我们对你们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不满，但你们还没有采取不可扭转的行为，我们依然视你们为伙伴，我们依然希望跟你们合作，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
中国海军这次派出了5艘舰船参与在夏威夷州举行的2016环太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美国国防部主管人道救援政策的马克斯温在登舰访问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后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军队应该也能够在一些领域继续合作。
我们在这里证明了不同国家能够在人道救援领域展开合作，为受到灾难影响的人们提供所需的协助。
由于北京不断在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反对美军深化与中国军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反对邀请中国参与环太军演。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情报主任舒斯特认为，美国政界人士对美中两军关系持不同看法，源自他们对中国未来行为的不同推测，而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将决定两军关系的前景。
Is the deterrent value
跟他们合作带来的阻遏效应和互动价值是否能抵消他们从我们这里获得军事秘密？一般来说，只要你们彼此不是敌人，答案是肯定的，回报将超过风险。但如果你认为他们将会采取一些不可逆转的行为，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可能会采取一些被美国视为不可逆转的行为，包括在2020年前宣布南中国海航空识别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海牙仲裁庭不利于中国的裁决发布之后，一些中国的抗议者不断的袭扰美国在华企业的正常运行。不过，一些在扬州肯德基店就餐的中国顾客对官方发起挑战，奋起维护自身的消费权利，抵制红卫兵式的激进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7月12日，在仲裁庭下达推翻中国九段线的裁决后，中国开动宣传机器抨击海牙仲裁庭的裁决，同时将打击的矛头对准美国等国。中国国内再度掀起狂热民族主义情绪，一些城市的美国连锁店出现中国抗议者。在扬州的一家肯德基店外面，一些人高举中国国旗，骚扰进出肯德基店用餐的顾客，称他们不爱国，丢祖宗的脸。在一旁的警察似乎不管不问，引起现场顾客的强烈反感。顾客郭鲁质问警察：“
哎，您是警察吗？您是警察吗？您是警察吗？你不管他吗？他这么……你再不管，我就投诉警察，我告诉你。”人家正常经营，你们干什么来骚扰？你要不管，我就是警察，我就来骚扰你，我就投诉你，我告诉你。
在场抗议者见警察不管，便继续骚扰其他用餐者。店内有顾客见到窗外此情，吓得不敢出门，抄起手机打电话向警方求救。110接通后，这位顾客说：“
哎，你好，你好，喂，喂，那个。”
文峰肯德基，
这个肯德基呢，
他就派了四个警察，
正当营业，完了现在有些人来骚扰，我们是正当合法的营业，现在那个警察，我们投诉这警察处置不力，他们现在就是派四个警察来，现在已经完全把那个大门给封开了。
中国社交媒体上对有人围攻美国餐厅连锁店的反应两极，不过反对这种类似当年文革红卫兵做法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将自拍照片上传网络以示抵制这种无端狭隘的骚扰行为。为了防止国内情绪彼此撞车，中国官媒开始批判针对肯德基的抗议活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在韩国总统朴槿惠为他做出的在该国东南半岛部署美国建造的导弹防御体系决定进行辩护的同时，韩国民众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星期四，朴槿惠在主持召开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表示，朝鲜日益增加的弹道导弹能力是韩国政府除了在兴州郡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系统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个决定激起了兴州郡居民的愤怒抗议，他们担心这个雷达系统有可能给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这个郡数千名居民星期四在首尔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朴槿惠警告说，反对部署萨德系统有可能导致韩国人的分裂和困惑，从而给朝鲜以可乘之机。朝鲜星期二早上从西部华城市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导弹在飞行500到600公里之后坠入朝鲜半岛东部沿海。一个星期前，平壤称要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进行报复。而朝鲜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三，表示已经进行了弹道导弹试验，模拟先发制人，打击美军使用的韩国港口和机场。朝鲜所说的导弹试验可能是星期二发射的三枚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指导了试验，成功测试了模拟引爆核弹头的导弹。朝鲜国家电视台说明了试验的日期。朝鲜在报道领导人的活动时一般都不说明时间和地点。据朝鲜国家电视台报道，试验将射程设定在韩国境内的军事行动地点的港口和机场。 韩国军方说，朝鲜在一系列核试验之后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向朝鲜半岛东海岸海域发射了3枚射程在500至600公里的弹道导弹，这是最新的一次挑衅举动。韩国和美国在一个星期前在韩国部署了终端高空区域反导防御系统，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朝鲜威胁将对美韩的行动进行武力回应。朝鲜星期二的导弹试验被认为是一次武力展示。朝鲜一直在争取生产能够装在远程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但是韩国防务官认为朝鲜还没有生产出这种小型核弹头。不过一些专家认为，朝鲜拥有在较短射程的弹道导弹上安装核弹头的技术，这种导弹可以打击韩国和日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早些时候发射3枚导弹之后，美国国务院7月19号强烈谴责这次导弹发射，并表示要与中国更好的协调对朝鲜的制裁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19号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强烈谴责昨天的导弹试验，朝鲜违反了明确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禁止发射弹道导弹的有关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是朝鲜引起国际社会担忧的又一次严重挑衅。这只能加强我们的决心，继续向朝鲜领导层施压，令其停止所有与弹道导弹项目有关的活动，并对他们威胁国际和平的行为进行问责。
托纳表示，目前还没有对朝鲜额外的制裁计划。他说，现有制裁已经十分严格，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执行制裁，这牵涉到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一地区的国家更好的协调。朝鲜19号清晨在黄海北道黄州地区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3枚疑似飞毛腿或蠕动的弹道导弹。朝鲜上星期已经威胁要对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针对韩国进行武力示威。本月初，美国宣布就朝鲜的人权问题对包括领导人金正恩在内的个人和组织机构进行直接的经济制裁。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立法委员表示，陆客游览车火烧车事件重创了台湾的观光形象，政府应该尽速的改善旅游安全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坤则表示，日前发生的陆客游览车火烧车事故对台湾的形象是最大的耻辱。
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车祸，对于罹难者家属是一个难以抹灭的伤痛，对台湾的观光产业是一个严重的冲击。
李坤泽委员还说，2008年台湾开放陆客观光以来，发生了11件重大的交通事故，其中9件和游览车出问题有关。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游览车业者为了节省成本，通常从国外进口游览车底盘，车体部分在台湾组装，再加上车内增加太多设备，以及逃生口被暗锁卡死，因此提高了事故的风险。台湾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星期四邀请相关官员就星期二陆客旅行团交通事故造成26人遇难事件的后续处理及检讨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交通部长贺陈旦表示，首先将严格管控游览车的品质，包括召回同行的游览车，宣导车上安全须知，以及检查所有车辆的安全门问题。
这接下来就是我们把目前这些对于在它的设备上面比较能够让大家安全放心的一些科技设备的厂商跟它的车子，我们让它在网络上公布。对于不能够按照我们的时程要求的一些劣质的这些厂子、车子和厂商，我们也在网上公布。这样子的话，除了我们自己的执行力以外，也让消费者来做辨识。
贺陈旦部长日前到遇难陆客灵前上香，他表示，这次意外让台湾旅游业蒙羞，未来要用羞耻的感觉来改善旅游的安全，也希望大陆游客不要失去对台湾的好感。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质疑， 陆客来台旅游一条龙的经营模式，造成低价团费，带游客到处购物，游览车每天长途跋涉，司机出现过劳等问题，都是形成非常扭曲产业环境的因素。交通部长贺陈旦答复说，过去执行不够严厉，今后会进行整顿。不过他也强调，一条龙不代表就是劣质经营，有些优质厂商也愿意配合这种上下游整合的经营模式，成为一个不错的品牌。前来处理善后的中国官方代表海旅会秘书长刘克志表示，近年来台湾多次发生大陆游客旅游安全重大事故，陆方曾要求改善，日前却又再次发生类似事件，他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台湾交通部次长范植谷表示，人同此心，而且人命关天，可以理解陆方不满的谈话，台湾将积极检讨，等事故原因调查出来之后将进行追究和补偿，不会逃避。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520之后陆客赴台旅游人数确实有下降的趋势，团客大约减少30%，不过自由行旅客则有微幅增加，总共大约减少大约16%。邱垂正还指出，会担心这次事故将冲击陆客赴台的旅游意愿，目前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善后，并打造更安全的旅游环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触发2013年长达2个多月的香港占领运动的926学生重夺公民广场行动中，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及常委罗冠聪事后被警方指控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或者是参与非法集结等罪出庭应诉。法庭7月21号上午裁定黄之锋和周永康参与非法集结罪成立，罗冠聪煽惑参与非法集结罪成立，每人获准保释，案件押后到8月15号判刑。现为香港众志主席的罗冠聪、秘书长的黄之锋以及9月将前往英国读研的周永康都表示会咨询法律意见，决定是否上诉。周永康在庭外表示，判决之后感到心情愉快，认为这不是案件的结束，而是鼓励参与重夺公民广场及雨伞运动的人继续向前行。已经报名参选立法委员的罗冠聪表示，尊重法庭的裁决，但认为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属于公共空间，而这次定罪是基于并非公共场所，他并不认同。罗冠聪还表示，要等待3个星期之后感化官的报告出来，才知道量刑对他的选举是否有影响。黄之锋则表示，早已有心理准备，他不认同自己是参与非法集结，但是尊重法庭判决，又认为公安条例应被检讨、修改甚至废除。黄之锋又表示，未来会投身街头抗争，如果罗冠聪被剥夺参选资格，他们也不会退缩。而在美国的旧金山，中国维权异议人士赵长青的妻子和幼儿通过美国人权组织的营救，星期三从泰国的曼谷飞来旧金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47岁的中国异议人士赵长青从1989年天安门学运以来，一直努力捍卫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作为当年的学运领袖之一，赵长青过去27年被捕和入狱多达6次，是知名的政治良心犯。近年来，赵长青和一些活动人士推动新公民运动，他们举行小型的抗议活动，要求教育权利的平等以及公开官员财产，以遏制贪污。这个运动从2013年开始，成为中国当局打压异议活动的目标之一。 赵长青40岁的妻子刘晓东和4岁的儿子今年5月逃到泰国曼谷，这个星期三在公民力量、人道中国和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等人权组织的协助下，取得美国国务院的人道援助，终于让刘晓东母子得以顺利抵达美国旧金山。刘晓东表示，
就是我的丈夫，他从89年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有6次坐牢的经历了。在我们结婚以后，警方也经常，就是尤其是敏感的时期，经常会骚扰我们。然后他也会骚扰房东，迫使我们经常搬家，这样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走这条路，为了孩子。
赵长青和另三名活动人士在2014年四月被中国当局指控触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他被判处监禁2年4个月。刘晓东说，他的丈夫一星期前才获得取保候审，目前在当局严密监视下，两人通过电话。赵长青为寻找固定居所遭遇困难，刘晓东希望丈夫能和她在美国团聚，但有报道说赵长青会坚持留在中国继续他的工作。刘晓东在飞机从泰国起飞前才打电话告诉丈夫要来美国，当时赵长青非常惊讶。刘晓东目前将由人道中国组织的主席葛寻照应，刘晓东怀有身孕，下个月将临盆。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被坦克碾断双腿，现担任人道中国组织理事的方正表示，中共越境抓人阴见不远。他说，
逃亡即使到了海外也并不是非常的安全，尤其像东南亚这些国家。所以那么说，前期第一步的这个营救工作，我们就要非常感谢杨建立先生他以及他的一些朋友们在泰国的时候对他的安置，包括在泰国完成了对他对美国能够到美国的这些程序上的这些事务，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做完，最后由杨建立亲自到泰国陪同他一起来到美国。
方正表示，人道中国和旧金山地区的朋友将协助难民身份的刘晓东母子日后的生活。尽管方正行动不便，星期三下午仍然是由他开车载着刘晓东母子到超级市场采买婴儿用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5名香港书商失踪事件发生一年以来，那里的出版业蒙上阴影。不过，出版商在年度香港书展上表示，并不畏惧中共直接或者是间接干涉香港的出版自由。大陆读者则继续渴望从香港获得禁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每年一度的香港书展正在举行，同往年不同，香港出版业一年来经历的一系列事件的影响还没有过去，书展气氛有些沉重。不少主流书商事先都将敏感书籍下架，还有的书商已经移民海外。在过去一年，有5名香港书商先后在中国大陆失踪，目前仍有一人被扣押在中国，另外一人在返回香港以后拒绝回到中国。中国司法机构正在争取迫使他回到中国大陆。他们受打压的原因都与出版批评中共领导人或者有关中国现代历史的书籍有关。在今年的香港书展上，继续有中国大陆读者慕名而来。这位舒先生说，
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能够找到一个地方能够去吸收更多的这个文化和声音，是吧？如果被禁止的话，的确是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遗憾的。
读者郑先生说，大陆有良知作家的声音是压不住的。
这些书籍的许多作者并非香港本地人，而是来自中国大陆。大陆有如此之多的作家，他们是无法禁止的。他们要出书，假如不能在香港出书，他们会在台湾出书；假如不能在台湾出版，就会到其他国家出。而这些书总会在香港买到。
香港出版商亚文化的负责人庞先生表示，为了文化传播，自己一无所顾。
作为出版商，作为努力促进文化发展的人，我们一无所惧。独裁者不让我们说话，我们也不应该害怕。
庞先生强调，出版并非完全赞同作者观点，所要维护的是一种基本自由。
我可能并不完全接受这些作者的观点，但是我必须保护他们的出版自由，因为我们不会删减，不在乎有人说什么，只要作者神志清醒，我们就为他们出版。
这位香港出版业人士说，害怕就是放弃的开始，有的香港出版业者已经退却。不过香港书商被失踪事件强化了香港民众争取自治的意愿，越来越多香港民众呼吁，为了真正实现和捍卫一国两制，政治上北京不得干扰香港，香港则要同北京保持距离。美国之音记者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据维权网等近日报道，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广州三君子维权律师唐经玲、自由撰稿人袁新婷和大学教师王清莹被以煽颠罪终审判决之后，近几个月仍被羁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没有被转往监狱。而唐经玲的妻子日前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再次要求答复并依法会见，都没有结果。此外，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近日发表声明，严重关注已经在狱中绝食70多天的广东民主人士郭飞雄的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广东维权律师唐经玲的妻子汪艳芳星期二下午在接受记者查询时提供最新消息称，与唐经玲同案的袁新婷的两位律师7月19日上午前往广州第一看守所要求会见袁新婷，结果被告知袁新婷当天上午被转往监狱，无法会见。汪艳芳表示，他没有有关唐经玲和王清莹是否也被转到监狱的消息，而他本人今天没有再前往看守所询问。记者致电广州第一看守所住所检察官，电话无人接听，而其他电话也打不进去。汪艳芳表示，他就在星期一还前往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要求救唐经玲，仍未从看守所转往监狱进行交涉，并且要求会见，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汪艳芳强调，唐经玲自今年5月31日被广东高院终审宣判后，家人及律师一直没有能够会见到他，而看守所此举违反法律规定。他说，
昨天的时候是关在看守所，而且我存了钱，就是说人在那里，我要求申请会见不被批准，法律规定说判决之后呢就可以会见，5月31号就已经二审高院已经终审判决了，应该是在6月份就可以安排会见，几次去申请的时候呢拒绝了。
活跃于广东街头运动的广州三君子2014年5月16日被以寻滋罪刑拘，6月20日被变更为煽颠罪批捕，在逮捕以后的侦查阶段，三人都未能见到辩护律师。在历经三次庭审之后，广州中院1月29日上午判处唐经玲获刑5年，袁新婷3年半，王清莹2年半。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二发表中文推特，关注唐经玲、袁新婷、王清莹三人仍被羁押在广州一看，律师亲属都不准会见的情况，呼吁中国政府撤销对他们的所有判决，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汪艳芳表示，法律规定判刑之后10天要从看守所转往相对规范的监狱，至少犯人可以放风，对身体的摧残没有看守所严重，而唐经玲等人已经在看守所被羁押2年多了。他说，
就是说你要转到监狱去的话，相对你的个人的活动空间会增大一些，这样呢对那个个人的心理或者身体状况呢会有一些帮助。那在看守所的话呢，你只能说待在一个20平方米的一个地方，有个20-30个人，一个人的面积1米都不到，1平方米都不到，你长年累月的关在这么一个地方，又没有放风的条件，对人体的伤害会形成一个长久的伤害的，就人。
汪艳芳表示，不理解当局不将唐经玲转往监狱以及拒绝家属及律师会见的背后原因，只能推测可能与唐经玲曾向律师口述狱中违反法律和人权的情况 以及要求外界关注看守所内被关押的维族少年有关。汪艳芳今年7月4日曾与709大抓捕案中几位在押律师的家属前往最高检递交控告信，控告广州第一看守所及所长的违法行为，不过检察院拒收材料。此外，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天发表声明，批评监狱给绝食中的郭飞雄强迫灌食是酷刑，要求中国当局应立即停止这种违反国际标准的做法，并允许他得到治疗及与律师家人见面。人权观察还呼吁驻华外交人员到监狱探望郭飞雄，并向狱方表达关注。目前在广东阳春监狱服刑的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雄，因抗议狱方对他强行刚检，并摄像和扬言要发到网上等极尽侮辱的行为，从5月9日晚6点开始绝食，以死抗争，至今已进入70多天。有报道说，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获准这个星期到监狱探望。杨茂平表示，目前家人的愿望是希望郭飞雄停止绝食，这样就不用被灌食。据悉，郭飞雄在有便血、咽喉出血等疾病情况下绝食后，体重骤降1/3，锁骨清晰可见。同时，中国及海外维权人士从5月中旬也展开声援郭飞雄的接力绝食活动，至今已有超过300人参加。作为南方公民运动主要人物之一的郭飞雄，2013年8月8日被当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2014年10月28日在广州一审开庭，事隔一年，即2015年10月27日，法院临时增加寻滋罪，判处郭飞雄获刑6年。郭飞雄提出上诉，今年月22日被驳回。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被迫停刊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前社长杜导正对美国美联社表示，这本杂志多年来经历了多少次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联社星期三报道了采访《炎黄春秋》杂志社前社长杜导正的内容。杜导正说，杂志这次受到的整肃不守法而蛮横粗暴跟以前不一样了。
最后总还是以和平方法处理了，我们也这些让步的，整个杂志这个方针风格一直坚持着，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一次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说的很不守法，相当的蛮横，相当粗暴，这有点出乎我预料。我不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怎么搞的。
这本杂志激怒了之前两位中共领导人，但杂志也都挺了过来。不过在习近平治下，虽然打着他父亲徐仲勋赞扬《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金字招牌，但未能逃过最后一劫。上星期，《炎黄春秋》挂靠的上级单位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派人取代了杂志社高层领导的职务，并且控制了杂志社的办公场所和服务器。于是，社长杜导正本周宣布，中国最为知名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停刊。据美联社报道，有分析人士表示，《炎黄春秋》被迅速干脆的整肃，显示了习近平当局正在以数十年未见的力度镇压意见人士。美国之音整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由已故中国改革派领导人、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家人提供书稿，与赵子阳相熟的三位老共产党员编辑的《赵子阳文集》星期二在香港上市。负责这套文集出版的出版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说，书中 90% 的内容为首次公开出版，但是有关8964事件的内容没有被收录其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奇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赵子阳的家人将赵子阳文集的书稿直接交给了中文大学出版社。文集由原赵子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根据第一手原始文献资料汇编而成，汇集了赵子阳从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到1989年去职中共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记录、信函、批语498篇，还包括多幅首次面世的赵子阳手记和珍贵的历史照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奇说，文集的编者是三位老中共党员，是中共培养的知识分子干部，已经退休，他们非常坦然，并未刻意隐瞒身份，因为他们认为出版赵子阳文集是建设性行为，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是一家严肃的非盈利性质的学术出版机构，收到文稿后，出版社按照常规的学术评议程序邀请了两位学者做评审人，他们都证实了这部文集的真实性和极高的文献价值。甘奇对美国之音说，由于文集涉及问题众多，领域广阔，在评议和编辑中，出版社为不同问题求证过众多领域的专家和顾问。他说，如果加上公开姓名的推荐者，共有涵盖中港台美法德的超过20位学者参与过此文集的学术论证工作。这套共4卷、总计180万字的大部头文集是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的赵子阳文献汇编。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普在第一时间阅读了赵子阳文集，他说，这是目前仅有的由非官方机构出版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文集，也因此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历史的原貌。
以前像这种高层领导人的这个工作的那些文件啊，一些谈话啊，什么的，都是出在官方出的这个文选里面。至于说当时选这些文章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这个文章有没有应景的那种修改，那是后人所不知道的。
新出版的赵子阳文集为人们了解中国的红墙内幕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为解读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鲍普说，从文献中可以看到，80年代初在邓小平主张的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和严打三件事上，赵子阳都执行了，但是他采取了一种审时度势的态度，在关键的时候会制止，把形势逆转过来。
我们可以猜到他并不同意邓小平的这种拍板，他不愿意使这些政治运动啊，这种动用强力部门的这种运动呢，去影响到这个经济体制的转型。他是做了一个自我的判断，选择时机和方法去做出他的事情。
赵子阳最为人知的抗命，无疑是他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支持学生反对邓小平武力镇压，他也因此被罢黜软禁近16年，直到2005年去世。遗憾的是，新出版的赵子阳文集并未收入与89六四事件相关的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奇对美国之音说，三位文集编者一开始就有意避开六四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希望历史拉开一定距离后再回过头看。他说，编者的本意是通过出版这套文集总结改革开放的起步十年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提名7月16号展开前两天，港府为针对港独突然要求参选人 签署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确认书，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星期三就港独人士参选发表评论，质疑允许他们把参与立法会选举变成一个大肆鼓吹港独言论、从事推动港独活动的过程，甚至允许他们进入立法会有违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泛民议员批评张晓明的言论是干预立法会选举，而本土派则表示打压越强，反抗也就更激烈。香港大学学生会前会长冯敬恩星期三晚因年初围堵港大校委会事件遭警方重案组拘捕，被指涉嫌刑事恐吓、刑事毁坏及强行进入。冯敬恩在半年后突然遭到拘捕，令外界关注和震惊，多数媒体星期四进行了头条报道。据港媒最新的消息，冯敬恩在律师的陪同下星期四凌晨近两点离开港岛西区警署。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商务部长彭尼·普利斯克和欧盟委员维拉·朱洛娃7月12号共同宣布，双方通过了欧美隐私盾牌框架协议。这个框架协议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隐私保护，促进在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和创造就业机会投资。欧美隐私盾牌框架由美国商务部和欧洲委员会共同制定，目的是在从欧盟向美国传输支持跨大西洋商贸的个人资料时，向大西洋两岸的公司提供一种符合欧盟数据保护要求的机制。欧美隐私盾牌框架为欧盟的个人隐私数据提供了一整套强有力和可以执行的保护。这个框架提供了参与协议的公司使用个人资料的透明性，以及强有力的美国政府监管和同欧盟数据保护机构的进一步合作。欧洲委员会认为，欧美贸易盾牌协议足以能够让数据传输按照欧盟法律进行。美国商务部将给有关公司时间审议这个框架，更新他们的遵行计划，并且于8月1号开始接受认证。设在美国的公司如果加入这一隐私保护框架，就必须向商务部提供自我认证，并且公开承诺要履行框架的要求。尽管加入这一隐私保护框架出于自愿，一旦一家合格公司公开承诺要执行框架的要求，这一承诺将受美国法律的监管。有意参加欧美隐私盾牌框架的所有公司应全面审议框架的要求。美国商务部长普利斯克说，随着欧美隐私盾牌的通过，我们向世界发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跨越国界的思想和信息共享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商业，而且对我们的社区和人民也大有裨益。对于商家来说，信息数据的自由流动能让硅谷的一家创业公司雇佣捷克共和国的程序员，或者德国的一个制造商同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研究实验室合作。对于消费者来说，信息数据的自由流动意味着人们能够利用最新、最具创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不管它 来自何方。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